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26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下7-8章，约翰福音6章1-15节，导读。以利沙多次提醒北国以色列王约兰，神不喜悦他向亚兰王便哈达屈服，而要依靠并等候神的帮助。可是这个约兰总是等不及拯救来到，就擅自做决定，并多次不顺服神的先知，还把灾祸归结于神的身上，最终导致撒玛利亚城被亚兰王围困。列王记下7章，以利沙发出一个精准的预言，到明天这个时间，7.3公升的细面要卖11克的银子。王的军长就嘲笑先知的预言，说哪怕耶和华开天窗也办不到，更何况之前一个驴头都卖到了88克银子了。因为这个军长从头至尾都不相信神，先知就预言他必定死于非命。3-11节，先知发出预言之后，大家都不知道城外发生了什么事。刚好城门口有4个大麻风病人，因为不洁净而被放逐到外面。反正呢，进城也是饿死，出城也是死，倒不如呢去投降亚兰军队。当他们到达城外敌方军营的时候，却不见一个人在那里。原来是耶和华使敌人听到大军的声音，以为以色列王贿赂其他诸王来攻打自己，就逃命了。这些麻风病人又吃又喝，还拿取战利品，但他们心里还是有良心的，想到自己得了神的好处和福音，若不传好消息，那就有罪了。于是他们把好消息传给了守城门的，守门的就报告给王，而王呢，却怀疑是敌人的计谋。12-15节，幸亏有一个臣仆劝说王呢去窥探一下敌情，结果发现亚兰人真的丢盔弃甲而逃，就这样白白得到众多的战利品。以利沙所预言的细面和大麦价格果然一分不差，而那王的军长因为不幸，在维持公共秩序的时候真的被众人给踩死了。16-20节所记述的正应验了以利沙的预言，以色列人所信的巴利不是农作物的神吗？怎么不供应和保护撒玛利亚的食物呢？神如此恩待他们，他们仍然不信。就像新约中犹太人明明看见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也不相信。8章1-6节是以利沙4个预言中的第一个。以利亚曾经祷告3年零6个月不降雨，而以利沙拥有双倍的圣灵的能力，就预言这地将有7年的饥荒发生。证据是什么呢？就是那孩子被救活的苏念妇人，她因为听见以利沙叫她和全家离开以色列出去逃荒的话，就去了腓利士地。等到7年完了，妇人相信先知的预言就回来了，但是房屋田地都被人占了。那时以色列王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谈论先知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刚好苏念妇人来求王。王听说呢，眼前这个就是那位儿子复活的妇人，就派人把田地土产、土地和田产连7年出产的都还给他，这就是信心之人的回报。很多人有神迹，但不相信神的话，如何见证神和蒙福呢？7-15节，讲到以利沙将去完成以利亚的使命，即高抹哈谢王。列王记上19章15-17节， 那一天，伊丽莎刚好来到大马士革的亚兰境内，见到了便哈达，得了重病，快要死了。王刚好就派了一个手下哈谢，带了大量的礼物来求问伊丽莎。伊丽莎先预言王的病会好，但必会死，随即就盯着哈谢，直盯着那个哈谢满脸羞愧，然后先知就哭了。正如新约的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子民哀哭一样，因为这个人将杀死亚兰王，夺取王位，有一天呢，还会用刀杀戮以色列人，连婴孩都要被摔死，甚至呢，会剖开孕妇的肚子。先知一眼看出这个眼前装作一条死狗或流浪狗的家伙，将被神高抹作为惩罚以色列拜偶像之罪的器皿。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亚兰王的病虽然好了，却被哈谢用水浸过的被盖给活活闷死。16-29节记载了与以色列王同名的犹大王约兰登基，并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为妻，成了一个恶王。若不是因为与大卫所立的约，神早就把南国犹大给灭了。然后以东王背叛了犹大，正应验了创世纪27:38-40以上对以扫的预言。之后北国的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也娶了亚哈家的女儿，这样南北国的王都成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婿，两个恶王同流合污，背叛耶和华的联盟就这样产生了。以利亚最后一个要高抹的新以色列王将要出来，而全面杀灭巴利异教的屠杀运动正在酝酿之中。新约约翰福音6:1-15，主耶稣向犹太人证明自己与神同等，而他们不相信。这事以后，他就离开耶路撒冷，渡过加利利湖，来到西律安提帕的管辖地区。有大批的群众一直想跟随耶稣做门徒，却都是因为神迹的缘故。耶稣见人多，就与他的门徒们退到一座山上。那时快要到逾越节了，大家想到羔羊的血、无酵饼、红海分开的大神迹、旷野中上百万人吃的玛拿等等，于是不断的有群众涌向这位比摩西还伟大的耶稣。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身体都饿了，但是山上哪有吃的呀？于是呢，耶稣就试验门徒腓力，吩咐他去买几千人的面包来。腓力是个管理专家，他算了一下，大概呢，要一个工人200天的工资，才能给每个人一点点食物。主耶稣又试验安德烈，安德烈呢就直接去找人问，结果找到了一个小男孩，有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就拿来交给耶稣。今天我们教会中呢，有些具有理性头脑和实际想法的信徒，理性和实际不是不好，乃是他们的意见一大堆，但要他们动个小指头却是难上加难呢。耶稣就命令门徒吩咐群众躺卧在青草地上，就如23篇的情景一样，按数目排好队，光是男人呢就有5000人。主耶稣拿起面包祷告祝谢了，就分开给门徒，再由门徒分给躺卧的人。其实耶稣才是那从天上来的生命之粮。最后12-15，我们对这个神迹有3方面的总结。其一是主耶稣必定微饱，而且丰富有余，但不要浪费。其二，这正应验了摩西所发的预言。其三， 使这些人开始想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应用：先知以利沙发出的预言没有一个不应验的，可是以色列王宁可拜巴利，依靠自己和周围的邻国，也不依靠真神耶和华。主耶稣考验他的门徒也是如此。腓力和安德烈都没有想到眼前的老师耶稣就是他们日用饮食的生命之主，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今天呢，有些出来闯荡世界的信徒光景其实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天赋聪明，其实哪一个没有读过一点书呢，见过一点世面呢，或赚到一点钱呢？他们生活方面都算是混得不错的人物，可是为何在信仰的方面却无法用属灵的逻辑来处理问题呢？他们在做家庭、工作、学习、教会中的事，根本无法言行一致，甚至有的人精神分裂，并带着很多假面具。早上是一个人，中午是一个人，下午晚上又是另一个人。更可怕的是，他们深陷人格严重分裂的生活，还以为是正常，以为自己是个变脸的专家，全能手，是神人。但是我们在耶稣的眼中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中同样一段经文本来只有一个原来的意思，可是每个人都能读出自我不同的意思呢？大家一起查经，真的越讨论越有亮光吗？如果连这段经文上下文讲什么也不知道，就胡乱的讲解和讨论，那是多么可怕的危险啊！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今天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异端和邪教产生出来呢？我们呢，要悔改认罪，放下作王的欲望，不要耍小聪明，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并学习敬畏神和尊重圣经的正义。我们只有顺服圣灵，才能想起并且明白主耶稣所说过的话，如此灵命呢必得饱足并健康成长。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放下作王的欲望。